我们一起，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卷新的，我们要看雅各书，我们要看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总共有五章，我们今天从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八节。雅各书，雅各书，
再往前。彼得前书的前面，
好。雅各书就在我们从前查的彼得前书后书的前面一卷书，叫雅各书，在后面，在新约圣经的后面一点，雅各书，雅各书。我们翻到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来读两遍。我们请这个姐妹们读第一遍，读第一节，然后弟兄们第二遍读第一节，我们轮流，弟兄姊妹轮流来把这一段圣经读两遍。姐妹们请。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将杯也该不这杯。我们读到，我们读到第八节嘛，我说怎么会读下去了啊？
好，我说读到哪里啊？弟兄，
好，我们弟兄们读第一节了，预备起。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知之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在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呢，我想先讲一下，因为妈妈阅读这个雅各书，我们妈妈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好像雅各书到最后讲到的都是人的行为，那我们不是说要因信称义的吗？我们不是要因信怎么样呢？为什么要讲到行为呢？我想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因信称义是一个事实，但是它也可以是个道理。那么这个因信称义是一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个没有真正有信心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道理，对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事实，大家同意吗？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不信耶稣，我怎么可以称义呢？但是一个人他可以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但他不相信耶稣，他能够称义吗？ 那么好，对一个没有相信的人来讲，他怎么样呢？他只能够得着这个道理。对真正相信的人来讲，他就得着了这个事实。啊，是这样。所以呢，当一个人懂得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有信心，你也不一定得着，那可能只是你的一个观念，一个知识。但是行为不一样，行为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一定有个行动，这个行动是证明他是有信心的。所以有信心行动的人，他一定会得着这个因信称义的事实。哇，这个表面讲得太绕口这一点，就是意思就是，假如你只是说，哎呀，我相信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相信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来证明我是真正的相信？所以呢，光光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的人，不一定得着因信称义的实际。他可以得着的只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教里面一个神学的道理，或者把它提升一点好了，因为一讲道理基督教乱，就是只是得着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对不对？但他自己有没有得着这个因信而称的义呢？不一定，是不是这样？但反过来讲，当一个人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相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一定得着因信称义的神所赐下的这个义，这个机会。所以这个行为跟行为不能假，你说你相信还不一定是真啊，是不是啊？等到我们把这一点体会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就不会什么疑惑，原来行为跟信心是不冲突的。行为是证明我们的信心，这样的一个有行为的信心是带下信心果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将来以后怎么样呢？我相信雅各可能看了当时有很多的人，是不是？从前是听犹太教里面律法的道理，以后这个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这个以后他慢慢又去听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所以他要用一个我到底做了什么证明我拥有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书，我们会比较清楚。我觉得雅各书这篇书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搞理论的人，很喜欢搞道理的人。后来发现说，搞道理没有用，这个道理没在我里面产生一个行为，这个行动才是真正证明我里面有什么，是不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是，你看我们假如碰到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什么道理都能跟人讲，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像耶稣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好不好？这是一个我在跟大家分享雅各书的前面，我就先把这一点讲一下。那这是我的一点的体会啊，一点体会。我们以后慢慢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没有任何冲突。今天这个我也不去讲雅各，你们有很多资料上面可以看到的，就雅各是谁，那他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啊，各方面怎么样。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在雅各这个人的心里面，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雅各的心里面，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么厉害。今天有很多人呢，这个神跟主耶稣基督他有的时候还不一定一样的，怪不怪啊？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呢。今天很多人在礼拜堂进进出出的人呢，我有一天听到一个人讲，一个人，这个人大家可能也认识的，那我就不讲他的名字。哇，讲到最后怎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神，而且在教堂里面还富有满，就常常还做些什么事情呢？啊，是这样。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他的认识什么呢？神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好像在他里面，神跟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他都愿意做他们的仆人，做他的仆人。我觉得在雅各的心里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有人是见过肉身的耶稣的人，这个雅各很清楚，这个耶稣基督，耶稣曾经在这个世上。但是呢，等到有一天把我们肉眼体会属物质肉身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觉得他就是神，他跟神是一样的，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 你知道我们人类常常有两三种的身份。昨天这个我们大家在讲话的时候，现在我比较人家在讲话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个东西好像不那么轻易的说，但一直留在我心里面。因为讲到有一个爸爸，他又是做长老的，你知道吗？那么别人就说，哦，你儿子很听你话，对不对？就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意念，我讲给大家听啊，这个，但是我就是我没有讲出来了嘛，我心里一直在酝酿，就这个儿子听他爸爸的话，因为他是他的爸爸呢，还是因为他爸爸是长老，他听他话，这两个一不一样啊？啊，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假如他的儿子也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爸爸又是一个很敬虔服侍神的一个长老，他的儿子听他话，不因为你是我爸爸，我听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愿意听你，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什么呢？另外一种就是做儿子听爸爸，因为我不听爸爸的，爸爸对不对？一切的，对不对啊？这两个情况一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在感受雅各在讲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好像那个肉身看得见的耶稣，一下子变成他内心深处真正愿意敬拜顺服侍奉的那位上帝，这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呢，这个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我常常说这个常常我会讲把太太的这个关系讲一下，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妻子当作只是我的老婆呢，还是把她当作是我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姐妹，我们能不能叫她说太太姐妹？其实我们信主以后都有两个身份，叫她也叫我说弟兄，是不是？她就不能像一般的人，对不对？对丈夫不满意就不满意，这是对一个弟兄的。那你在礼拜堂为什么可以对弟兄姐妹不那么随便发脾气？那回到家的随便对我，就你把我只看成老公，只把我看成老婆是吧？没有把我看成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嘛？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是我说有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很真实的世界上一种身份嘛，一个是真正慢慢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认识了，或者我自己里面感受到了，你那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其实我用世界上的话讲起来你也很懂嘛。假如一个先生啊，他是做总统的，对不对？当他的太太想到我丈夫是总统，他会用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他的丈夫？他想到说丈夫只是我丈夫，他会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你同意吗？今天我们常常因为对我们所认识的，就是说当我们对主耶稣看成是一个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他的态度都会不一样啊。我们对待耶稣，我们真的觉得他是神吗？他是造物主吗？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吗？他根本就是神。我们能等到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里面会有一种敬畏。我觉得这个雅各一开始就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知道这一位我们认识一起生活过的这个耶稣，原来他是主耶稣基督，是神。我不晓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认识他的是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一位呢，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自己体会？这一点我们就你会发现你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的。你真的里面想到，我一直想到说，我的太太她是神的使女，你说我要怎么对待她？假如我想到她只是我老婆，是吧？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吗？啊，你慢慢想，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我们一想到主，可能观世音菩萨的样子跑出来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都出来了。我们有时候只是一种思想上面的转换，还不是真正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耶稣真实地位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这样的来看待。而雅各他有这样一种认识，而且第二个很宝贝的，雅各怎么样呢？雅各他是说。他说他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讲我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痛苦的，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东西，被有一些人觉得是这样，被另外一些人这样。那么，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让我在讲台上有机会讲到，跟最后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祷告完了下来，就有一个很资深的信耶稣的人，他就跑来跟我讲，继续。我那时候我记得不错，那大概25岁还是不是？他就叫吉祥，我就跟我说挺好，因为我还年轻嘛。虽然这个第一次上讲台啊，在我们地方教会上讲台是件很不容易的，是件很慎重的事。没想到我25岁，然后我们教会长老就要我在讲台讲到。下来以后，那个资深的弟兄就吉祥你过来，我也过去。他说，我很真心的建议你不要那么骄傲。说弟兄怎么了？他说你好大胆啊！你最后的祷告既然说神啊，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神的仆人是摩西，你像摩西吗？我说我叫他叔叔嘛，他年纪大。我说王叔叔，我没有一时想到说我像摩西，我只是说我愿意做主的。做神的仆人是这样的吗？但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们觉得很稀奇。我每一次祷告到最后都，神啊，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等到就我也不想做牧师，老实讲，我也不想做长老，我只想做神的仆人。神叫我提提包，叫我做什么？就是雅各在那个时候是很。在初期教会里面很有，就是，但是他怎么？他有个心思是做仆人。今天我这样，假如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每一个人愿意做太太的仆人，愿意做弟兄姊妹的仆人，啊，愿意做不信耶稣人的仆人，你想想看，那么就不一样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有人信了主以后的，碰到不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吗？我要是信耶稣的，还要我的道德比你高一点，是这样吗？雅各他的心，他里面有个，所以我说我一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不明白一种感动。我们人都是要追求一个社会上面的地位，但是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他要的不是地位，真正遇见主的人，他要的是主，所以他遇见了主，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我也听到一个，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在做见证，很感动，也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她说我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团体里面，我觉得我是 somebody， 但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发现 I'm nobody， 很感动我的心。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 I'm somebody， 是不是？我很辛苦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人物的时候，那别人怎么办呢？别人也觉得他是哪一号人物的时候，那这两个碰在一起什么呢？碰在一起必然的结果就是你老几，对不对？他也说你老几，是这样的。那假如我们里面都有一种感觉，都是一种仆人的感觉，而这个仆人不是今天的仆人呢，今天到你家里来帮你做事的人，是不是啊？他只是说我来帮你做事，我拿你的钱，我才不是你的仆人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200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那个仆人就是一个奴隶耶，生杀自己的生命的生杀大权都是捏在主人手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服侍主，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感觉，不要说感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期盼，希望我是这样，做得到做不到，求主怜悯我，我有这样一种心智，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今天有个很讽刺的情况，你看到今天很多要奉献给主的人，主啊，我愿意全然的、热心的、真诚的爱你，把我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你，顺服你，有没有？哎，假如 假如一个服事主的传道人啊，没有这样的祷告，我相信他也不会有一股冲劲让他做传道人，是不是？是不是啊？好像，但是很稀奇，他觉得愿意谦卑的热情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奇怪，他就不能在弟兄姐妹面前降服下来，这是什么道理啊？他要追求的是一个地位，我传道人就是比你们信徒高，是不是这样？但是碰到神的话呢，神啊，你是太伟大，是不是这样？哎，他这边做仆人，第一个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你到最后发现，一个真正会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人，他会像耶稣愿意做人的仆人。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来做什么？啊，你哎，我们在读四福音啊，耶稣到世界上他来做什么？我们常说他是来做君王，他是来做救主，这是很好的。反过来讲，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也是来做仆人的，你相信吗？至少保罗这样认识。这一位与神同等的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就是仆人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书，常常会碰到耶稣讲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主人的口气还是仆人的口气？你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仆人的口气还是主人的口气？主人的口气，我命令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这叫主人了吗？什么叫仆人？仆人说我能为你做什么，是不是？我们读四福音的感觉里面，有没有感觉耶稣常常用这句话对待所有贫穷疾病缺乏的人在讲这句话？进耶利哥城的时候，看到瞎眼在后面喊叫，人家说那个瞎眼，耶稣，你要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这边讲到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假如他在人的面前不愿意做仆人，他说我愿意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是不真实的，这是不真实的。是大的跟小的请安呢，还是小的跟大的请安呢？啊，
小的跟大的请安，
你看嘛，请善助是待人的案的，但是是个礼貌哈、啊。这个其实真的他有这样一个心，他真有这样的心。我有时候接到一些长辈的信，很有意思，有的些族谱，有的就些小弟。他年纪比我大很多，小弟弟什么什么，但是也有人写信呢，永远不忘记把自己的抬头写在上面。我有一次，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对别人最尊贵的尊称，我称他弟兄，真的是这样。我说我在神面前只有三种真正真实的身份，任何人把别的身份给我，我都拒绝，都不要。这是你们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只有三个身份，真实的身份。一个，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我是神的儿女；第三个身份，我跟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别的身份给我，通通都不要。甚至人家给我传道人身份，因为传道人是个抬头，那你不是传道人什么呢？我说我是传道的人。传道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名词，是不是这样？你说传道人是名词好呢，还是传道是形容我这个人的形容词比较好？你们说，你追求的什么？啊，是不是这样？
传道的人，
传道的人，就是传道是形容我这个人的，这是有价值。但是传道人他可以是个名词，传道人可以不传道的，你相信我？真的，是不是这样？宣教是可以不宣教的，你相信我。所以今天我在这边看到说，哇，他是真实的，说他是个仆人。接下来他就请这些弟兄姊妹的安。我们有的时候彼此请安，不要摆个架子。我是什么？你不来问我安，我干嘛来问你安？今天我们大家碰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是吧？ 这个年纪大的也不要一定等到人家年轻人给你问安嘛，等到有一天你年纪比较大，问你说，哎呀，哇，我们会受宠若惊的，对不对？真的，参谋长每次来，哎呀，哇，我觉得不敢当，参谋长你怎么先来问我安、哎？那种感动，你晓得吗？不是说等在那个地方，我老说你们都要来跟我问安。其实一个年长的去跟别人问安的时候，比我们年轻的比我受宠若惊，是不是？是不是？我在想，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学习，有一个学习。我在想，这个雅各哈、哦、很有意思，他不是只问在他身边的人，他是去问他这个信是一个什么，散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信耶稣的人啊。这种感觉很好啊。这个雅各是个犹太人。那他一定是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他只要问在犹大支派里面信耶稣人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要问散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信耶稣人，就是在他的里面没有派系，我虽然是犹大支派的人，但是神的儿女就是散住在其他支派的里面也都是我的弟兄，是吗？我们到底只关心我们教堂里面一起做礼拜的人呢，我们还是碰到神的儿女我们都关心他们呢、啊、我们只求神与我们同在呢，我们还是求主与凡是奉主名聚会的人的中间要与所有人同在，这是一种真实的，就是说我们人是狭隘的，但是神是宽广的。当我们只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狭隘的，但是当我们真的进到神的心里面去，我们的心慢慢的开放，我们跟任何信主的儿女们我们有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是一家人，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在不同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有没有？哎，今天我们在这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聚会的，为什么我们碰到了觉得是一家人呢？除非我们信的是两个主，我们信的是一个主，对不对？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从前怎么样，哎，这个讲解这样的话，除非你是混帮派的，跟你不一派的人嘛，大家打，是不是？假如你这不是混帮派的话呢，你就是另外一种感觉，是不是？我们在外面混过嘛，对不对？你混个帮派就要为帮派忠心嘛，只要你不是混帮派的人呢，你碰到人，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嘛，不是吗？今天基督教也没帮派，有没有？但有些人是没有的，感谢主，像雅各一样，他是问候散住在十二个每一个支派里面神的儿女，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胸，让我们这样的心情，我们碰到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也不可能今天这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做礼拜，下个礼拜我们在那个礼拜做礼拜的，这我们人有限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能在一个地方聚会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神给我们其他的时间，礼拜天你只能在一个地方做礼拜，不是吗？你跑来跑去这种也不是见证嘛，又不是。但反过来讲，神给我们一天七一个礼拜，还有一年有365天，一个月有30天，一个礼拜有7天，除了52个礼拜天我们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其他的时间可以碰到些神的儿女们，我们到底觉得我们是两伙人呢，我们还是一体的，你们说我们碰到别的信耶稣人讲起来，你是觉得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还是真正感觉里面一份亲切，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是这样。好，把它缩小一点好了。什么叫缩小一点呢？就算在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不同团契的人，你感觉我们是一体吗？还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分，有没有？我是姐妹会的，我是核桃团契的，我是东罗湾港团契的，我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一起感觉，其实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对不对？只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定有个团契的归属，是不是？不是把团契当作，就说团契是神的家，但是神的家绝对比团契大，你同意吗？啊，同意吗？但今天很多人把团契就当作神的家了，不在我团契里面，就不在神的家里面。那反过来讲， 当然了，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组成的教会一定是神的家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教会才是神的家，这不在我们教会外面的就不是神的家里面的家人，这个通吗？善助十二支派，你们只是没有被善助在一些地方，或许有些人跑过很多教堂，到最后他一直没有归属感，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真的很感谢，都是神的恩典。我每次一想到神的儿女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蒙恩得救的永和这个礼拜堂。在我有的时候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不为着我们自己在那边开荒。神借着我们所生在主里面用福音所生所养的这群弟兄姊妹，我觉得神给我恩典。我想有一天我们离开美国以后，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成为我们心里面所挂念的神的儿子，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这不是人讲出来一个道理。你真是进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感觉不一样。但你只在落在一个人的教派的里面，我告诉你啊，你一到别的地方去做礼拜，被人家知道，人家都说你是叛徒。他叛什么徒？他还是信耶稣爱耶稣。什么叫叛徒呢？什么意思呢？这个话从何讲嘛？什么你挖我的羊，你偷我的羊，这个话怎么会成立嘛？都是主的羊，是不是啊？除非我们把弟兄姊妹当作我的什么资源，是不是？别人去别人地方，好像我少了，才会这样的。都是好好在信主嘛，有必要要这样分吗？你说，不用这么讲。所以他善住在，他请安请哪些人？是善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神的儿女来。听过很多时候，我们只关心我们这些人，对不对？小心哦，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都坏到极处。你到底为你自己还是为他？啊？等到一个人离开我们了，我们还为他祝福，真的知道是为他。他离开了，你骂他，他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爱他是有目的的，因为你爱他，希望他能够对我们忠诚，是这样而已吗？不是吗？是不是这样？难怪在社会上。是不是啊？从前是蓝的，现在变绿；从前是绿的，现在变蓝，要给人家骂到臭头，就这样。今天的基督教，你不是看到这事？说你怎么现在也把人家给把人家骂到臭头？那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一种叫政治的意识形态，一个叫宗教的意识形态，你同意吗？一个真正得到生命连在一起的，不管他在哪里，都是我主里的弟兄，都是你主里的弟兄姐妹。雅各他的这一份，我觉得很感谢主，感谢主。他没有只说我牧养的教会，我才有那个，是不是？对不对？不是嘛？你分散在各地各方的，都仍然是神的羊，不是吗？真的，到有一天，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因为工作，因为什么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呀，我们还是想到他，不因为他不能在团契里面为团契做什么事情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怎么样了？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来，跟我们一样。不管他今天在我们中间，都在我们中间，因为人呢、啊，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各方面他会离开各地各方嘛，是不是这样？你不要讲别的嘛。我们甚至于礼拜六早上一起吃过这个麦当劳早上有交通的人，这个礼拜六看见他没有来，都心里还会想念他一下的嘛。都还不一定在教堂里面才想念弟兄姊妹嘛，是不是这样？弟兄我们真正的聚集的时候，都会彼此有这样一种思念嘛。好。下面请安的雅各的请安，让我看见雅各的心，我里面是羡慕，我里面真也是这样的羡慕，我也是真是这样愿意这样的心，让我们弟兄姊妹这样。他下面为什么要写信呢？因为至少第一个，你看他一开始写，他怎么样呢？他知道这一群信主的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受到很大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是什么呢？就不是只有一种试炼，是不是？有好些试炼，不是一种。假如我这样讲，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会不会碰到不信耶稣人的生活环境里面的试炼？会不会啊？会嘛？就是你不信耶稣，我也不信耶稣。你在社会上有一个工作，我在社会上有一个工作，大家工作上的压力，因为你信耶稣，就不会有这个压力，是吧？不会，你还是会有的。但是感谢主怎么样呢？我真正依靠主怎么样呢？同样的压力，但是怎么样？压在别人的身上是一种感觉，压在我依靠主人身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一种轻省一点，一种被压扁，是不是这样？ 就会压遇到这个压力都会遇到的。有没有可能说我信了耶稣了，下雨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我这块不下，他这块下，会有这种可能吗？耶稣说日头照好人怎么样，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遭遇的都是一样，信耶稣的人会碰，不信耶稣会碰到的事，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会碰到，是不是？到最后地震的时候，信耶稣地方的不震，是不是？那是一种例外，不是一种原则。就好像真有这样事情有没有呢？有，我们不要把例外当做一般会发生的事。例外是一种有特别的情况才会发生的，你不要把例外当常态。今天很多基督徒哈，信了耶稣以后，把那种例外神特别心意会发生的事情当做一种常态。大家了解这意思哈？像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在埃及地所有地方都黑暗，只有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是有亮的，是吧？当这段圣经我还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呢？那么他那地方亮，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光它里面光可以限制的嘛。那它那个地方亮，它靠近它旁边的埃及地亮不亮？亮不亮？你们告诉我。比如说洛杉矶这个地方是黑暗的，对不对啊？假如说这个在旧金山那个地方是亮的，我们说它那边亮跟我没有影响，是不是啊？你说埃及地跟以色列居住的地方，一个地方是亮，一个地方是暗，到底什么东西呢？光不能穿到暗的地方去了，这个东西我还没想到，我用头脑。但是这是一个蛮例外的情况，有没有？还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机电里面，这个机电要求凭证的时候怎么样呢？露水要么在这个羊毛上有露水，地是干的；要么就是地是干的，羊毛上有露水，对吧？这种都是一个例外，不是常态。今天。信耶稣的人会有百般的试炼，不像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来这边，大家一起来查经呢。我们有些什么试炼？家庭有什么试炼？夫妻之间有什么样的试炼？刚才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真是想改一个歌词，有点不太进去，但是我最后一点还是改了。啊，哪首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什么？献给神，姐妹忧虑多，弟兄怎么样？不爽多。我说你们要将一切的不爽交给神的，是不是？但同不同意啊？后来我想，我有点不太尽情，是不是？就我们唱的时候，要将一切的不爽交给神，对不对？是不是？姐妹们忧虑很多事情，弟兄很多事情不爽，不爽就表现出来，是不是？一表现出来。就要做太太更有命，是不是？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有百般的试炼。OK 好，有人说试炼、试探，又搞一大堆的什么？什么不试探人呢？什么只给我们试炼呢？那试炼跟试探到底是？其实，在圣经中文的词汇比较多，是不是？所以呢，翻译的用的不同。其实真正里面只有一个，一样就是试验你就是了。给你一个 test， 给你一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你不管是试探也好，试炼吧，就是给你一个 test， 试验一下。我常常说，当我们把遇到每一件我们不喜欢、我们觉得痛苦的事情，我们遇到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是对我生命的一个试验。就不要去怨环境，只有一个看你自己，生命还不够，有没有？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耶稣会不会碰到啊？我一直跟人家这样讲，我说我们碰到这么多的事情啊，在里面，我说耶稣碰到这种事情什么？他说耶稣，我的问题耶稣一定没有碰到过。我说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跟我老婆的问题，耶稣碰过吗？还没结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啊。对，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说，教会的关系跟耶稣就好像夫妻，耶稣也有一个太太，也有一个心腹，那就是他的教会，有没有？你看今天的教会里面的光景，是你老婆好呢，还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好？你讲多少天？就是你讲多少天？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好，还是你老婆光景好？
本量习惯
都是一样好看。 你等到想到说我们的主怎么样耐心的等候今天的教会，你就知道耶稣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原谅我们的太太，大概就这意思。这么厉害的，其实我们今天只要碰到一件我们不爽的事，为什么会让我们不快乐不高兴？因为我们的自己被侵犯了，我们的自己没有被满足，我们的自己没有被人家看重，是不是这样？你们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整个的试验临到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还不完全，我们常常以为说是一种试炼的环境，就是是一种环境，这个叫试炼我们。不，其实真正来讲，我们会感觉有百般试炼的原因，不一定是环境，但是一定是跟我们自己的老我有关，是不是这样？就两个人啊，摆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两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他们这两个人不一样，是不是这样？你同意吗？这是很稀奇的事。就是我们就是他们俩就两个人遭遇完全相同的两件事情，遭遇完全相同的一件事情，但这两个人因为生命不一样，他们的感受也不一样，你同意吗？那么到底是环境决定了我们呢，还是我们自己真实的自己决定了一切？你怎么想？就我有时候讲，我说别人曾经这样对我，那一下子就暴跳如雷。现在为什么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不会了，我还是一个人了。哦，这时候可能十年前的弟兄跟十年后的弟兄不一样了，有改变，是不是这样？假如一个人信耶稣信了二十年了，二十年生气的原因，到今天二十年以后还是同样的原因生气，只有一个原因，说明什么？就是我们搞了二十年没有长进，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吗？做你在做了二十年，但没有长进，因为还是同样的人，碰到同样的事，有同样的反应，就证明说没有长进。就二十年做礼拜是热闹，就这个意思了嘛？啊，就是热闹，就像一个人到学校里面去混了二十年，觉得混了两年，就什么？这从前进学校不懂的，现在出学校也不懂，这个意思了嘛？不是吗？落在百般的事业中，说明一个事实。我再说，一种是环境很艰难，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神的儿女真的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每一个行业，你是信主的人，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都有事业。你只要结了婚，夫妻之间的彼此的对待，就是一种常常的实验，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是做儿女的，跟亲子之间的关系，跟妈妈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也常常是一种一件事情一出来就是一种事业，这么厉害的，就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在想，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不骗我们。你们落在亲爱的弟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说明一个事实，我们信耶稣以后还会落在很多的情况里面。我今天只是说，我不但要点出有的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真正磨练我们，但是我还说还有一个真正会让我们觉得要被试炼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老我，自己里面的东西，是不是？这么很容易证明的，就是说你住的房子也是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有的时候心情好，有的时候心情不好，跟谁招惹你了？今天这个做丈夫的，做太太的，常常会讲这句话：我也没有招你，没有惹你，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是跟别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不是吗？对不对？我常常在想，全世界通通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我会不会发脾气？会不会？可能会踢树，我告诉你，信不信？那别人不惹你啊，那你为什么生气呢？对不对？说有很多的事情的事业是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这个东西我们看见了，我们才会跟主祷告说：“主啊，谢谢你，你让我遇见一个人，把我里面的不满引出来，发现我真的需要主。”这才 make sense 嘛？什么叫遇见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喜乐个什么啊？ 碰到一个天上王找麻烦的人，是碰到一个天上王讲话这个很刻薄尖酸的人，是不是？你还有大喜乐，是不是啊？啊，大喜乐个什么？大喜乐就是说，神啊，谢谢你，就看见我里面没有那个生命的容量，可以容纳那些尖酸刻薄的人。我看见了主啊，我要你的这种生命里面的容量，该不该高兴啊？该不该高兴？对不对？我们谈到说，主啊，对不对？就是你看现在环境多痛苦啊，这些尖酸刻薄的人，是不是啊？主啊，你把这些人怎么样呢？只有痛苦嘛。当然我们信主人不能说祷告给他出去创车祸，对不对？至少给他说不要在我眼前出现，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一直觉得遇到这个事情是痛苦，对不对？是不是啊？除非这个人这个离开我们了，我们才会快乐，不然的话怎么样呢？我们永远痛苦，是不是啊？但反过来讲，我们觉得说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身边，上帝是要让我们生命里面的量能够大，你看见这个有一种盼望喜乐，跟主要的什么，不是让这个人离开我们，让这个主啊，求主你给我一种生命的容量，他就在我旁边，让我也有喜乐，对不对？你有这种喜乐是怎么样，是一种生命长进的动力。当我们遇见一件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里面有一种喜欢盼望的心，你会发现我们生命成长真的会有一条路。可能是个个性啊，在我个性里面就只要我自己主动可以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但是上帝很稀奇，上帝可以说决定要不去泰国北部，我决定去就去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但上帝很稀奇，上帝慢慢在我后期侍奉里面的生命里面，上帝就把一个我没有办法主动要做什么的你，看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哎，这个很厉害，就一个什么都是要操作在我主动做，对不对？嗯，但后期上帝给我遇到的是什么呢？上帝给我遇到的是，主动权都不在你手上，像公民录籍，主动权在我手上吗？啊，不在我手上，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另外就是遇到你不想遇到的那个人，对不对？你也不能叫他走啊。那什么呢？他要不要走，主动权在他。我们只能够怎么样？我们只能够，一种是忍受，一种是很有喜乐盼望，有种盼望，有种喜乐在那个地方，有没有？这是雅各讲的这个话，我觉得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经历。意思就是他在遇到百般试炼的时候，他的里面知道是很有喜乐，很有盼望，所以他写信劝这些人。我在想，假如我在美国这三年我活得很痛苦的话，我只能说啊，叫我快一点脱离。但是呢，我也不这样祷告。我说神啊，我相信你这样让我在美国被动的在美国，一定有我生命里面要学习的功课，是我在泰国北部没有办法学得回来。我最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在泰国北部这20年，虽然是以做仆人的身份，但是人家还是把你尊敬你成什么样子一样，所以搞了个20年下来以后，你就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不晓得怎么样去插手嘞。我最近深知到这样一种难处，就说还有一些功课是要在美国才能学得回，那就给我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就有很大的盼望，也不觉得那么痛苦嘛，是不是？阿明，你也不要那么痛苦吧。其实你们也比我更痛苦。真的，我只把他心里话讲出来。请你们不知道，我从来没觉得敏文讲过那么重的话。他说：“季兄，是你要入籍，你留在美国，我走了。”那我要求他说不要了，你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对不对？就说每一个人生命的里面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这叫百般的试炼。试炼中有喜乐，就足给我们看见我们遇到这件事情，原来对我们生命有极大的益处，你会有个喜乐。这一个就成为我们可以面对百般试炼环境的一个，就可以洒脱的面对所谓我们不喜欢的环境、不喜欢的人，你同意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喜乐？雅各有，他才敢讲这个话。假如雅各没有，他讲这个话， 他那觉得是，他也讲不出来，除非别人跟他讲过，哎，他看过别人写的书，他可以来讲。他假如他在他以前没有人讲过这个话里面，哇，他讲这个话就证明说他真的在这样的百般试炼中。刚开始是怎么样，以后慢慢看他有一种喜乐，哇，这种喜乐可以让他听，就是让就神可以让他一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到最后他胜过。哇，初期教会的那个荣耀，初期教会信徒的荣耀，就在百般的试炼中有喜乐，而且经过试炼以后怎么样呢？就有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的这个结果。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在读这个时候，真是感谢主。啊，真是感谢主。另外还有呢，他说其实遇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是在什么呢？其实是在一个是信心经过试炼。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当一个苦难到的时候，这个苦难就是来让这个信心能够被更加的坚固，或者证明我真的相信这个。哎，你知道有很多这句话，我们讲的真实点啊，这个铁木什么，重庆有个匈牙利的一个牧师，那个时候共产国家里面真的他们基督徒受了很大的这个痛，那么他在写一本书《见证》的里面，他就记载了一件事。我读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今天在讲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么信心要经过一种很激烈的环境来证明，来经过洗礼嘛，是吧？我们主要用现代化。他说他们有一次在秘密在聚会，突然门被踢开，两个穿着这个匈牙利这个军服的人就跑进来，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我要帮我们法律，但是呢我给你机会，你说你现在不要信耶稣了，你跑出去，我就不抓你，跟你没关，哇，就跑出去。第二次，再看，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心怀恶意的，啊，是吧？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看，他这样给三次，哗，空中跑完以后，第三次完了以后，他就跪下来，他说：“我知道你们是真的，我们也是信主的，实在憋不住了，要跟神的儿女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说。”我看到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我在想，难怪在中国大陆这个共产党一管理中国大陆的时候，假基督徒通通没有了，都变成真基督徒。你懂这个，就真基督徒才能够存得住。难怪几十年以后共产党政策一开放的时候，在中国里面的基督徒那么几十倍百倍的增加，为什么？因为信心经过什么？经过试验。我们能够想象吗？今天有一天，一个人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你信耶稣，我就放你；刀子你不信耶稣，我就放你；信耶稣，我就杀你。其实，在美国有个美国一个学校不是吗？有这个枪手不是杀学校里面的进去吗？杀，里面就有这么一件事情，结果那个女孩子还说。不是耶稣，就是其实有很多的百般的试炼，是在试炼什么？试炼我们真正对主的相信，真正的试验我们的相信。那一个信心，那一个对神的相信，那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经过一个环境苦难，或者一个什么样特殊的环境，怎么样呢？引着我们的一个什么行动，证实了我的信心。这个事情讲起来很抽象，但是真正一个有相信的、有信仰的人，他会有坚持这一点的。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多人，哪有那么多政治犯？大家了解我意思啊？是不是这样？那些真正的政治犯是吧？那些真正的政治犯就是他有一个政治的理念，我真的相信要把你推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你就是抓到我了，杀我头，我也给你杀。就他这样一种相信一种政治的理念，经过这样一个环境，证明他是真正的相信，有没有？有没有？但是现在呢？ 现在一个人说他是共产党，有没有？他比较真正相不相信共产主义都还有问题的，我告诉你。这个有一个老共产党员从瓦房下来，看到听到一些事情，跟我谈话以后说，他说：“王老师，我30年了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王老师，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我说，我都给他搞了一头雾水。后来想想，他是在恭维我，在夸奖我，是不是？意思讲，你是一个真的，就你相信你什么东西，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给他，后来我想想，他讲这个话真的是真的是爱我，恭维我，哎，那是这样。意思就是，今天有很多人表面上相信一些东西，他那个相信是要达到一个自己的目的。等到有一天，对不对？真正要为他所相信的，付代价的人呢，付不出代价。所以有人说啊，我也慢慢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讲给大家听，耶稣基督有多少的价值，别人眼中。就是你肯为耶稣基督受多少苦，在别人心中才会知道耶稣在你心里面有多少的价值。你们同意这个？今天太太要小孩要家人也好，对不对？等到一种情况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情况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一来他就跑了，对不对？就知道说他不愿意为他的妻子，不愿意为他的小孩付代价，就知道说妻子小孩在他心里面的价值是不是这样？我也没跟你们讲过，我刚刚到山上去的时候，哇，就看到一个人啊，直升机来，他自己搞个马拿点细软他就走了。人家问他说，后来这些包围我们村的老兵走了，人家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个患难见真情，你怎么一有危险就跑了呢？太太也不管，小孩也不管。他说怎么管？太太死了吗？太太死了，王帝再娶啊！不是，小孩死了，王帝再生。我死了怎么办？你看，他是这样一个人呢，你能想象吗？你就可以知道，在就他愿意为他自己付一切代价，他要为他所谓的什么？他意思他不肯为，他不肯为他太太为他小孩付代价，就证明说太太跟小孩在他心目中没有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是吗？今天一个信耶稣人，别人从来看不出他愿意为主付一点，在痛苦的环境里面付点代价。我们再去跟人家去传耶稣，别人会信吗？你都看不起的东西还来传给我，是不是这样？是吗？今天为什么人家从前一个政治理念会传得那么快？为什么那个时候在60年70年前，你在中国大陆你不是共产党，你是落后的？为什么呢？他们表现出那种先进吃苦，有没有？人家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了，不是吗？人不信主人中间都是这样。今天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其实经过百般的试炼，只是在经就是让我们的信心，我们到底对神的信心经过一个考验而已，不是吗？你们同意吗？是一个考验而已。所以我说今天世界的人呢，都是爱自己，特别在北美的人离婚这么普遍，就证明说你爱自己生活爱家庭嘛，爱婚姻嘛。但是古时候怎么样呢？古时候大家知道爱这个家庭嘛。我觉得跟我太太再抱也为了爸爸的脸面嘛，不是吗？啊，王家的脸面嘛，他还看重他的家族，有没有？有没有？他还不敢做一些事情嘛，是不是？就他里面有一种看重的东西，我不能让我的王家的祖宗，我不能让我的父母亲丢脸，所以我怎么样？我就是再痛苦，我也只好痛苦了。他变成这样了。但今天的人呢？不是，我喜欢，只不变成这样了。等到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也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喜欢？等到有一天我们遇到百般试炼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信心就显出来了。到底我们信主到底是怎么信？信到一个什么程度？信到了什么时候？所以信心怎么样呢？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看你能不能继续在这样一个试炼的环境的里面继续的忍耐，啊，能不能继续的忍耐？你能够继续的忍耐，就证明说你的信心真是信到了一个后面给你很大 support 的力量。假如我们相信耶稣，只是相信一套基督教的道理， 等到有一天这套道理让你再相信，要碰到沙头要碰到受苦的时候，你不一定要。但反过来讲，假如我们真正的相信是相信这位爱我救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有种生命里面的改变，不再被罪恶辖制，里面有喜乐，真有这样的情况，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到最后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这个不但是信心，这个信心有一个行动以后，变成为一个真实的得着，那个时候怎么样？我没法推诿啊。初期教会的宣教，那个叫什么寻道士？我希望训道，对不起，谢谢我太太方姐，我这个国语的发音不准。就是那个殉道士，您去看看初期教会的殉道士，那些人为什么到最后被火烧，被什么东西，他们都不会否认他们的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真的让他们得救过，经历过很多人真实的神的同在，他们相信的不是一套道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站立得住，也当成功，这个成全完备。那我们今天还没遇到很多更艰难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这段时间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就神让我们真的有一个管道，让我们真正的可以相信这一位，又是神，又是主，又是我的耶稣，又是我的基督的这一位。假如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有，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百般的试炼，就是我又遇到。种种让我心里面不高兴、不快乐、不爽的事情，我还是有出路。假如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从前你有过什么东西不爽，到后来过了，其实不信耶稣也能够讲得出来，他可能是一种，可能是一种。哎，举例讲啊，看个性啊，有些做生意人，对不对？管你尖酸刻薄没有关系，我忍得过，我到这里约欠的钱我赚到了就好，有没有啊？当一个人要给你赚钱的时候尖酸刻薄，你要不要？那个人就钱有什么，对不对？这样的人，对不对？他一定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尖酸刻薄的客户。那个人的那个钱他看得很重的，是吧？你这个尖酸刻薄也没关系，只要给你做成生意，我一赚钱就好，有没有啊？就是这样。你不要说这一位真神了，就是有些人赚钱都没有。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今天有很多的人想要钻研一个什么做官，有没有？什么人啊？什么你只要能够帮我打通个管道，管你是尖酸刻薄的人啊，有没有？他都还没，他因为有一个东西他想要嘛，他有个东西他觉得他真的爱，有个东西他真的相信我这样就会这样嘛，都可以面对各样百般的试炼了哦。今天聊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对不对？比起那些想要赚到签到合同的那些人，都还不能忍受那些尖酸刻薄的人，都跟那些想要钻研一个官位，对吧？遇到一些尖酸刻薄的小子还去巴结他的这种话，是吧？都比不上。那就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信的也是耶稣了，只是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地位价值比不上那个生意人的钱，比不上你想当官人的位置，是不是？你们同意吗？我们怎么想？我们对主的信心到底有多少？是在哪里显出的？在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时显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那这个千真万确什么？不是我们嘴巴讲的漂亮，是我们在百般试炼当中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看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讲道理还不一定是我们的事实，我们活得出来的才是我们生命的实践，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上帝要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就是经过这个事情让我们认识自己。当我们感觉不舒服，当我们感觉怎么遇到这样的事，遇到这样的人，心里面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一个事，就是就好像比如你，人家发一个考卷给你，从头哗一路写下来，写完回去了，很高兴，对不对？因为难不倒你的，就你里面有这份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一个考卷一发下来，从头第一题想到零想了，第一题还没想完，那后面看看也不会写，那你说这个多辛苦啊。考完了以后就证明了，你不要说我零分，你说你要想，我还不懂，我就好好加油再学，不是这样吗？ 啊。今天我们信耶稣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都是怪人家，这个对啊，那个错啊，对不对？没有看到说，原来我在这件事情里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不能够面对，我不能够接纳，我不能够爱这样的人，爱这样的事，是神给我一个考验，因为我生命里面还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生命的容量可以来面对这些事。假如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还不够，我还没有，我愿意去跟主要更加坚定的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喜乐的事。我想这个雅各，至少我在读啊，有这样的体会，你知道吗？今天多少人到最后是这样被砍头的，他都愿意，为什么？他才能讲出这，才能够讲出像类似这样的话。真的，我鼓励大家去看看这个初期教会的殉道史，真的，哇，他们里面的那一份，我们要不要？是吧？今天我们常常在汲汲营营的，对吧？有人在商界上汲汲营营的钻一些事情，有些人在政治上汲汲营钻一些事情，等到信了主以后，也汲汲营在基督教里面钻一些什么东西。不，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的主，你知道吗？这句话我敢讲。不要在基督教里面求地位，要在神面前，让神继续把我这个人做成像耶稣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才有价值的。像雅各，对不对？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像雅各，有些人像彼得，有些人像保罗，对不对？但是我们中间不可能有一个人像完全所有这些人，没有可能。你任何一个你敬佩的传道人，你可以把他解释成像保罗，其实他不是真正的保罗。七德八托他一个六成像保罗就不错了，这个世界这个福音工作就已经不要传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有个两成知道这个周围的状态，你不要把他解释成像保罗。这还是假如我们要要求一个服事主的传道人，一个我们自己在聚会的地方里面的这个主任牧师啊、长老啊，都要信心像亚伯拉罕，是不是啊？这个忍耐牧养的恩赐要像摩西，是不是啊？打仗勇敢像大卫，智慧像所罗门，是不是啊？传道要像保罗，去哪里找这样的传道人啊？有一点点像彼得就不错了，有一点点像雅各就不错了，还要他这个人要所有通通圣经里面的要求都套在他身上，让他像完全所有圣经里面这些历史历代才就几个这种伟人，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这样的试炼还是自己找来的，还不是上帝给你的，可能不是吗？所以这个求主怜悯我们，慢慢我们读圣经说看得很真实。希望我们今天这样查清，假如我们今天还有落在我们里面心里面很不痛快的环境的里面，你想到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考验，应该要大喜乐，因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喜乐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种要，会跟耶稣要来胜过这一些环境里面事业。你一胜过就好像考题你一会了，你一有了一会了怎么样呢，这个考题再来你就很容易了，是不是这样？真的给我们有这样一种，但是一种喜悦。我们起立祷告。说真的，你知道孩子所能够分享体会的真的何等的有限，但是主啊，你可以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虽然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经过一些考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好像走不下去，好像没有办法忍耐，好像忍耐也没有办法成功，但是主，你总是不灰心，因为你是真实的。真的，你对你自己那么，因为你是真实的，你就会，你只要相信我，结果是这样。虽然我们小心，但是你从来不失信。是吧？真的让我们的弟兄雅各所说的一样，我们若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让我们有大喜乐，因为是就是这些试炼我们的环境，就让我们看见自己对你的信心，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原来我们今天还有所不足，还有所不完全的，才带给我们痛苦。是吧？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成长的时候，真的就算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也不会痛苦。求主把这样的真实赏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世度日，主啊，来见证荣耀你自己。 天主夫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